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心理罪一：拽住情绪失控的缰绳》，作者庞向前，演播四十个骑士。第一章，知情绪。情商高的人才是我们值得效仿的。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一切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都必须让它回归平静。动感情是极耗精力的，如果我们把精力花在应付坏心情上，便不会再有太多精力来应对生活本身的需要。为什么说智商高不如情商好？情商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决定着人其他心智能力的表现，也决定着人一生的走向与成就。情商又称情绪智力，是近年来心理学家提出的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它主要指人的情绪控制能力。以前人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大小，智商是第一要素，但现在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情商在个人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其作用甚至要超过智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随着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重庆有一家纺织厂因经济效益不好，决定辞退一批工人。在这一批下岗人员里，有两位女性，她们都40岁左右，一位是大学生，工厂的工程师，另一位则是普通女工。就智商而论，这位工程师的智商无疑超过了那位普通工人，然而在下岗这件事上，她们的心态却大不一样。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他们以后不同的命运。女工程师下岗了，这成了全厂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议论纷纷。女工程师对工厂的这一决定也身怀怨恨，她愤怒过，骂过，也与工厂方面吵过，但都无济于事，因为下岗人员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其他的工程师也下岗了。尽管如此，他的心里还是不平衡，他始终觉得下岗是一件丢人的事。他整天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不愿出门见人，更没想到过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孤独而忧郁的心态控制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智商。他本来就血压高，身体弱，再加上下岗的打击，没过多久他就被忧郁的心态打败，孤寂地离开了人世。而那位普通女工的心态却与她大不一样。那位女工很快就从下岗的阴影里摆脱了出来，她认为别人下岗能生活下去，自己也能。她平心静气地接受了现实，并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开启了一个小小的火锅店。由于她经营有方，火锅店生意十分红火，仅一年多她就还清了借款。现在他的火锅店规模已扩大了好几倍，成了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餐馆，他自己也过上了比在工厂打工时更好的生活。一个是智商高的工程师，一个是智商一般的普通女工，他们都曾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下岗。但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情商差别。女工程师始终处在忧郁之中，这样的心态使得她不能对自己的下岗做出一个理智的评价，更不可能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她完全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样的心态，其智商就犹如明亮的镜子，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根本就不可能映照万物。所以尽管女工程师的智商高，但在面对生活的不幸变化时，他的情商却阻碍了智商的发挥。不仅如此，他的心态还把他引向了毁灭。另一位普通女工的智商虽然一般，但她平和积极的心态不仅使自己的智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还使其以后的生活更加幸福。一个具有高智商的人未必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没有良好的情商做辅助，智商再高也只会受到生活的嘲弄。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教授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情感能力，缺乏自我意识，不能处理悲伤情绪，没有同理心，不知道怎样跟人和谐相处，即使再聪明，也不会有大的发展。 然而，有些人虽然拥有出众的容貌、傲人的学历、满腹的学问，但却始终无法在工作中有所突破，无法达成人生中哪怕一个很小的目标。他们的病灶就在于情商缺失。学会控制情绪，方能控制人生走向。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当事人因不能克制自己而引发的争吵、咒骂、打架，甚至流血冲突。谁踩了谁的脚？一句话说得不当，在地铁里抢座位，在公交车上挨了一下挤，都可能成为引爆一场口舌大战或拳脚演练的导火索。在社会治安案件中，相当多的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不能冷静地处理微不足道的繁琐小事而发生的。人皆有七情六欲，遇到外界的不良刺激时，难免情绪激动，这是人本能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但这种激动的情绪不可放纵，因为它可能使你丧失冷静和理智，不计后果的行事。因此，当你遇到此类事情，面对人际矛盾时，要学会克制，学会忍耐。中国古代打仗时，如果守城的一方宣布闭门停战，攻城的一方便在城下百般会骂，非要惹得那守城的一方怒火中烧，杀出城来，攻城的才可以乘机获胜。兵法上称之为激将法。但如果守城的能克制忍耐，对方也就无计可施了。不但敌我作战之际需要有克制忍耐的大将风度，就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也需有克制忍耐的涵养。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早年时期曾遇见过一青年闯入他的办公室，用拳头猛击他的写字台台面，并大发雷霆地说：“洛克菲勒，我恨你。”那人自意谩骂十分钟之久，办公室里的职员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想洛克菲勒一定会拿起墨水瓶向那人掷去，或者叫保安把他赶出去。但是洛克菲勒没有这样做，他把笔搁下，神情和善平和，静静地注视着发怒者。最后那青年只好拍了几下桌子，样样离去。过后洛克菲勒像没事似的又埋头工作，也未再提这事儿。唐代僧人寒山曾写诗道：“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之，虽然不应对，却是得便宜。”这首诗很值得玩味。清人傅山说过：“愤怒正到沸腾时就能铲除并停止住，这一点不是天下大勇者便不能做到。”中国古语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你想和对方一样发怒，你就应该先想想这种爆发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发怒必定会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和利益，那么你就应该约束、克制自己，无论这种自制是如何的吃力。西汉名将张良年轻时曾遇到一件事。一天，他到下邳桥散步，有个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跟前，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冲着张良说：“
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听了一愣，顿时怒火中烧，因为看他是个老年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说：“
给我把鞋穿上。”
张良想，既然已经捡了鞋，好事就做到底吧，于是跪下来给老人穿鞋。老人穿上后笑着离去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对张良说：“
你这个小伙子可以教导。”
于是约张良再见面。就是这个老人后来向张良传授了太公兵法。老人考察张良，就是看他有没有欲辱能忍的自我控制力，有这种控制力往后才能担当大任，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艰巨的事物，才能遇事冷静，不意气用事。如果你忍不住别人的刺激快要如火山一样爆发时，就试试这个方法。生气的时候开口前先数到十，如果非常愤怒先数到100。其实人的情绪可以自制和调整，这就是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心浮气躁，肝火很大，而到了年老时反而心气平和的原因。因此如果你想年轻时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年老时才不至于后悔。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